建两个道场，啊，这个道场呢专修无量寿经，那个道场专修阿弥陀经，那他就不打架了嘛。啊，再有人想学观无量寿经的，再建一个道场。所以，他每一个道场呢，有他主修的经典，啊，他所主修的，有他修行的方法。以所主修的经典不相同，修行的方法不相同，不能在一起。啊，众生根性不一样啊，这是一定要清楚啊，不可以勉强啊，恒顺众生啊，所以可以建立分校啊。啊，这个净宗学会呀，底下可以成立分会呀。啊，这个分会是无量寿经，那个分会是阿弥陀经，那一个分会是观无量寿经，底下成立分会，哎，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啊，同样学一部经，比如说我们同样呢都喜欢阿弥陀经，那一定要依古人的注解啊，我喜欢莲池大师的苏超，哎，他喜欢呢藕益大师的要解，这两个人都是研究阿弥陀经，也要打架。那为什么呢？每一个人依靠的老师不一样吗？啊，莲池大师的讲法跟藕益大师的不相同啊，那两个人就争论了，就吵架了，这怎么办呢？好，再把道场分开，总是叫他转。所以一个道场啊，一定是志同道合，啊，不但依据一部经，还要依据啊一个老师，就是接受一个人指导，就是依照莲池的，就是莲池大师指导；依靠藕益的要解，就是藕益大师来指导，通通是专科专攻。这样的人，没有不成就的。在行门念佛，念佛也不一样啊。虽然这四个字，每一个人念法都不相同啊。有一些人喜欢慢，啊，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音呢拖得很长，哎，他觉得这个念得很舒服。那一个人的时候呢，不行，这个音太长了，念得会打瞌睡，啊，他要怎么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对着念。这两个人在一起打，在一起念佛也要打架了。所以喜欢什么声调的志同道合，他们这一个小组啊，喜欢那个声调的是那一个小组，都要分开。你才知道为什么道场要建立那么多，原因在此地啊。总归一句话，就是十大愿望里面恒顺众生，佛不勉强的 啊，你喜欢怎么修啊？你一个人修呢，你在家里修啊，人数多一点呢，小道场啊，人数再多呢，道场建得大一点啊。古时候没有建大道场的号召人的，不是的，都是随实际人多少需要慢慢在扩建，在增建啊，他不是预先有一个构想来建啊，都是慢慢扩展扩充的啊。所以一个大的丛林，丛林就是大学，那里面就分科系了啊。讲经的首座和尚就教授很多啊，叫分座讲经啊，就跟学校一样，这一个讲堂讲华严，那个讲堂讲法华，啊，那个讲堂讲无量寿经，它分开来的，啊，每一个讲堂有每一个讲堂的学生，啊，就跟一个学校啊分科分系一样的，啊，这是丛林，啊，丛林是唐朝中叶以后啊发展的，就形成了佛教大学。所以佛教，诸位仔细想想， 它确确实实是教育。啊，我们秦法师常住在这个地方，你如果对佛教不认识，这个事情就很难办了。纵然办也变质，也不是纯正的佛教。啊，所以这些观念共识我们必须要建立，啊，才能把真正的佛陀教育在这个地方让它生根发扬光大。啊，这个是无量无边的功德。请佛住师，这是真正做得到的。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同学说过，我过去在李炳南老居士的座下跟他学经的时候，他老人家向我们宣布他生死自在，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这个话决定不是妄语，决定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当时听了这个话之后，我们有八个同学很热心的，啊，既然老师讲他生死自在，我们要请佛住世啊，叫他不要走啊，常住在世间教导我们。啊，那我们想想，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叫他常住呢？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智慧呀，我们的方法用错了，这现在才知道啊。我们用的什么方法呢？请老师讲经。哎，他讲经总不好意思走了，经没讲完嘛，总不好意思走了。所以我们八个人联名请他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他在台中讲经，一个星期讲一次，啊，一次一个半小时，有台语翻译，实际上呢，一次就45分钟，一年讲43个星期，啊，还有的时候逢年过节放假，啊，办其他的讲座。啊，这个讲经呢就暂停，一年讲43个星期。那么这一部经呢，如果在台中讲圆满，我给他计算了，照他的这个进度，讲经的进度啊，要50年，这部经才能讲完。那么那个时候他大概75岁的样子，所以我给他算一算，至少他要活到130岁。华严经才能讲圆满呢。那么他老人家给我们讲，他说我华严经讲圆满，然后再讲一部阿弥陀经，我就走了。我们听了很高兴，啊，因为算一算这个时间呢，他至少要活到130岁以上。啊，那么实际上呢，他华严经讲了一半呢，他就走了。啊，97岁。他往生，啊，97岁往生，我们才恍然大悟啊！我们用的方法错了。那什么方法才真正叫他不往生呢？如说修行供养啊，就把他留住。啊，他天天在讲经，讲经，人家听经什么呢？阳奉阴违呀，不听他的话了，不肯照做啊， 见到老师恭恭敬敬，老师说什么都点头都是，离开老师什么都不是。所以这样的情形老师就不注视了，经讲不完也不要紧，也走了。所以我们才真正明白一段事情，不能以真心以诚意接受老师的教训，用什么方法都留不住啊！我那个时候年轻呢，啊，三四十岁的时候啊，年轻呢，没有这个眼光啊，只想着找个大经让他讲，不讲完不好意思走啊，只动这个念头啊，不知道真正请佛住世啊，是要以真诚接受教训，这个才行。啊，如果在当时我有今天这个见识，今天这个程度，那就不一样。我一定劝我们呢，志同道合的也有十来个人吧，我们依教奉行，啊，认真照老师的教训去做，把他留住，他就不会走了。啊，有个十个八个真正做的，他不会走的。啊，他要帮助我们，要成就我们。啊，所以这是请佛住世，这是原则，一定要晓得。啊，那么还有一点，我在前面长行文里头也曾经提醒诸位同学，道场建立要大公无私，这是如法的啊，如说修行嘛。请出家师父到这里来弘法利生，请他常住在这边，也不是把这个道场送给他啊，送给他什么呢？他就有了家了，他本来出了家没家了，现在他又有家了，又回家去了。他如果一变心，这个财产是他的，他自己喜欢做就什么做法，他有法律保障，你也没办法干涉他。哎，你这个道场白送给他了。啊，如果他造罪业，你还要背因果。你说这个事情麻烦不麻烦呢？啊，那再回头来看一看呢？你要不完全送给他，他不来。为什么他不来呢？他怕你变心，他怕你三心二意。住不了几天你也赶得走啊，事在两难呐、啊，这怎么办呢？你问我，我也不晓得怎么办，所以自己要好好的斟酌，好好的研究啊。所以最好成立一个董事会啊，请几个真正正信的佛弟子来担任董事，这是权力机构。董事会里面董事的人选，我觉得对教理懂不懂啊，没有什么大关系。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因果报应，这个要知道。他真正知道因果报应，他在这个道场里面，他会很忠心的护持。他决定不敢起一个恶念，决定不敢要一分钱，决定不敢做坏事，你这个道场就坚固了啊。所以我在台北这个董事会呀，我所请的董事，那是我是创办人，我请我们十三个董事，我请董事标准就是深信因果，哎，我就是这个标准啊。他佛法差一点没关系，修持差一点也没关系，深信因果，我就是这一个标准 啊，所以我们的董事会啊就非常健全，啊，一心一意啊来保护这个道场，护持这个道场，啊，因为这是个权力机构，非常重要。啊，董事人少一点也没关系。啊，像在美国成立一个会，三个人就可以了。啊，就可以，美国政府就可以立案，就可以成立一个会。啊，这最少三个人。啊，所以一般的时候呢，五个人、七个人就很好。啊，就可以成立一个会。啊，真的志同道合，一心一意为佛法，不为自己，绝对不为名闻利养。啊，自己成就，也帮助别人成就。所以一个如法的道场啊，还是要人来建立啊。人等弘道，非道弘人啊，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要想建立道场呢，不能够不留意，不能不知道啊，内外形势啊都要清楚，都要明了。要有真正的智慧，啊，要有毅力，要有耐心，啊，替佛菩萨，替一切众生做一点好事，啊，这也是报佛恩的。这个第十二首啊，是回向，啊，下面呢。都是回向，这个回向呢是总回向，啊，所有礼赞、礼敬、称赞，一直到前面讲广修供养、请佛、住世、转法轮、随喜、忏悔、住善根，啊，他这个顺序啊没有按前面的顺序，啊，这个是经文押韵的关系。回向众生及佛道，第十三首啊，就是底下一首啊，是常随佛修啊，这是也是属于回向第一种啊。我随一切如来学，修习普贤圆满行。供养过去诸如来，给予现在十方佛，未来一切天人师，一切意乐皆圆满。我愿普随三世学，速得成就大菩提。那么这是两首八句啊，意思很明显。那么这一段在长行里面也跟诸位同修报告得很详细啊，我们学佛最好能有一个榜样啊，能有个样子，照那个样子来塑造自己啊。所以这个修学呢，真的有一个依靠啊，是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像这个从前我老师啊，我那个时候求学的时候，他叫我学印光法师啊，那是我在初学的阶段啊，以印光法师作为我们修学的一个标准，要学他的样子啊，要学他的存心啊，要学他的待人接物，学他的修行。样样都学他，有一个样子摆在面前的啊，换一句话说，有个标准摆在面前，依照这个标准呢来塑造自己啊，这个对于修学来讲说，的确是很有帮助。普贤菩萨在此地 给我们介绍的标准是佛啊，虽然他是等觉菩萨，当然等觉菩萨榜样那就是诸佛如来啊，这个地位平等的很难做榜样啊，总要比自己高一级啊，那个样子好啊，跟他学啊。那么我们今天发真正的决心，真正觉悟啊，我们发愿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往生净土，一定要见佛成佛，那我们学习的样子最好是学习阿弥陀佛。印光大师早就往生了，老师叫我学印光法师，怎么学法呢？印光法师文抄在啊，依照文抄来学，就是学印光法师。我今天劝诸位同修学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在哪里呢？大乘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你依照这本经典去修学啊，再找一个帮手啊，给你什么呢？给你做同学，同参伴侣，找哪一个做帮手呢？啊，给你同学呢，黄念祖老居士，他老人家的注解，注解可以帮你忙啊！啊，这是你的同学，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了，是你的老师啊，有师。有有，我们的道业了就不难成就了啊，这个好啊啊，发心学了要学得像啊，阿弥陀佛是什么心呢？阿弥陀佛心里面想的什么呢？四十八愿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心。我们的想法、看法，都跟四十八愿呢愿愿相应。四十八愿所没有的，我们心里也没有；四十八愿所有的，我们心里通通具足。那，你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相同，你的愿跟阿弥陀佛的愿也相同，经典教训通通做到了，你的行跟阿弥陀佛的行也相同，你的心愿解行跟阿弥陀佛都相同，你就是阿弥陀佛了，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决定了上上品往生啊，这叫学佛啊，要学得跟佛一模一样啊，可不能像我们一般人学佛什么什么学，口学啊，心没学啊，所以怎么学都学不像啊！口里念佛，心里面乱想，这怎么行呢？啊，口里念佛了，心不是佛心，愿不是佛愿，行不是佛行，所以这样的学一辈子都不能成功。 都不能相应，这个是要知道的，是应该要取法的，以佛作标准，我们家里面供养阿弥陀佛的形象，雕塑的佛像也好，画的佛像也好，都可以，使我们天天见到阿弥陀佛，不忘记我要学他，阿弥陀佛就是我的老师，所以诸位同修，你们在此地皈依，我跟你们讲得很清楚，我们的老师就是阿弥陀佛，我们所依据的经典就是无量寿经，皈依法，法就是无量寿经，佛就是阿弥陀佛，我们皈依僧，僧就是文殊、普贤、观音、释智、弥勒，这是无量寿经上通通讲到的，这是我们皈依的僧宝，所以你家里面供养的西方三圣，佛前面摆一部无量寿经，我们所皈依的三宝具足，这是真正的皈依真有依靠从过去所有一切错误回过头来老老实实的依靠这个三宝受五十六年寿是从宗恒顺众生这个深愿实在讲越往后越难能顺一切众生这是真正的涵养涵养不够的人怎么能够顺别人这一条很不容易做到为什么不容易做到呢因为有我为什么要随顺你为什么要随顺他那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到随顺呢我忘掉了没有我了就可以随顺了只要有我这一条就很难办了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把我忘掉呢这个问题就大了什么时候你能把我忘掉你才能真正做到恒顺众生但是诸位要晓得如果能学习恒顺确实能帮助我们破我执我执要破了你念佛就四一心不乱我执法执要破了呢那你就得理一心不乱破我执破法执实在讲都在一个顺能顺众生呢我执就破掉能顺法界法执就破掉了我们用《金刚经》第四句偈来说先要破我相《金刚经》上说得很好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岂非菩萨？那不是菩萨，受了菩萨戒也没用处了。你受了菩萨戒，自以为是菩萨，佛可不承认你。 啊，佛的标准在《金刚经》上吗？哎，你思想有没有破？思想破了，佛点头，嗯，是菩萨。啊，这菩萨呢，不是大菩萨。啊，是菩萨，不是大菩萨。大菩萨怎么样呢？后面的《金刚经》后半段呢，要破四戒呢。若菩萨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菩萨。啊，那个非菩萨，不是大菩萨。四相破了，四见还没破，是菩萨，不是大菩萨。四见破了，那就大菩萨。可见的那个标准摆在那里啊。啊，假如我们真的思想破掉了，我没有受菩萨戒，一切诸佛看到我一定承认这是菩萨。可见的那个形式啊不重要啊，诸佛菩萨是要看实质啊，他不重视形式啊。所以你要懂得三归五戒菩萨戒通通讲真实的，给你讲真的，